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0年五月八号，公元2003年七月七号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中国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世界各地隆重庆祝达赖喇嘛诞辰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就中国人权恶化现象回答记者提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流亡藏人和移居世界各国的藏人隆重庆祝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68大寿。昨天早上七点钟，位于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仁萨拉拉杰日广场，人们身着传统的民主服饰，举行了祈祷尾丧活动。民众还在周围的经幡上悬挂起了无数条与达赖喇嘛属相形相同颜色的绿色彩旗。昨天早上九点钟，西藏流亡政府祝贺达赖喇嘛68大寿诞辰庆祝活动在达仁萨拉大成经院隆重拉开序幕。主要嘉宾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东罗萨丹增，随着达仁萨拉歌剧院奏起的西藏国歌声中缓缓升起了西藏雪山狮子旗。西藏流亡政府各部门甘伦、西藏人民议会、西藏流亡政府最高法院、达仁萨拉非官方性组织、学生等上千名身属民众参加了庆祝会。随着达仁萨拉歌剧院演唱的赞颂达赖喇嘛光辉业绩的歌声中，首席部长桑东洛桑丹增向达赖喇嘛的宝座敬献了佛教最高礼节曼扎三宝。同时，各部门甘伦、西藏人民议会众议员、最高法院、达赖喇嘛亲属等一一向达赖喇嘛宝座敬献了洁白的哈达。14世达赖喇嘛丹增家族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历经了无数的坎坷岁月，为了保全西藏传统独特的文化、宗教与习俗，他毅然踏上了流亡之路，已经整整44年。他始终坚定自己的立场，以和平非暴力的忠勇之道来寻求西藏高度自治的理念，已经越来越受到国际各界的支持和认同。1935年七月六号，达赖喇嘛诞生在西藏东部安多贡奔寺附近的达子地区一户农牧家庭，当时取名为哈姆顿柱。4岁被确认为13世达赖喇嘛转世灵童。1940年2月18号正式登基。1950年10月，西藏局势面临危机，他被迫于17岁就正式接任西藏政教领袖的职位，开始执政。1951年，他派遣代表到北京谈判，西藏代表被迫签署了所谓的17条协议。这也是西藏沦陷的开端。1954年，达赖喇嘛在拉萨接受了比丘戒。1959年，他获得了佛教最高学位噶系。1959年3月17号，西藏局势混乱的同时，他化妆成熟人，被迫从罗布林卡逃出了热爱的国土，一走就是44年。同年3月23号，中国政府取消了西藏政府，全面统治西藏。1959年4月1号，达赖喇嘛一行抵达印度。同年6月20号，流亡印度的他首次召开了新闻记者会，并且公开否认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17条协议。1960年4月3号，达赖喇嘛正式移居在印度北部的小山镇达仁萨拉，重新建立西藏流亡政府。1987年9月21号，在美国提出了解决西藏问题的5点和平建议。1989年12月10号，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1997年和2001年分别赴台湾向广大华人界弘法。昨天， 在印度北部小山镇达兰萨拉民众隆重举行达赖喇嘛68大寿的庆祝会上，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多洛桑丹增发表讲话时强调，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为全球促进和平所付出的贡献，以及推动藏人以和平非暴力寻求解决西藏问题途径的光辉业绩，以及去年九月和今年派遣代表前往中国藏中接触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和彼此建立的互信抱有希望等方面做了叙述。首席部长还对今年五月份18名藏人遭遣返仪式上向中国和尼泊尔提出了抗议，认为这是严重违反人权，应该受到国际界的指责。西藏人民议会议长也发表讲话。昨天在达兰萨拉隆重举行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68大寿庆祝会上，来自达兰萨拉各业余歌舞团和学生代表向观众和来宾奉献了丰富多彩的西藏山区传统歌舞。达兰萨拉藏艺友好协会、达兰萨拉印度商店联合协会、达兰萨拉出租公司联合与昨天向参加达赖喇嘛诞辰庆祝活动的所有民众免费提供了丰富独特的印度食品达姆，前来享受午餐的民众络绎不绝。另外，受中国方面施加的压力，尼泊尔方面禁止流亡尼泊尔的藏人庆祝达赖喇嘛生日。但是昨天在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100多名尼泊尔藏人在20多名尼泊尔警察的围攻下隆重庆祝了达赖喇嘛的诞辰之日。英国首都伦敦、美国、法国、瑞士、挪威等各国的藏人和支持西藏团体及佛教徒也都于昨天隆重庆祝了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68岁诞辰日。另外，旅居在澳大利亚的藏人和支持西藏团体以及澳大利亚佛教徒昨天在墨尔本隆重举行了达赖喇嘛诞辰68岁庆典仪式。虽然澳大利亚现在正值冬季，人们在严酷的寒冬中迎接着达赖喇嘛诞辰的到来，但是在7月6号，达赖喇嘛诞辰日这一天，出乎意料的是日照当空，阳光明媚，人们在吉祥的正照中享受着无尽的温馨。昨天早晨11点钟，当地藏人、支持西藏团体以及澳大利亚佛教徒聚集在莫智摩日大礼堂，正式举行了达赖喇嘛诞辰68岁的庆典仪式，为达赖喇嘛专设的宝座安置在大厅中央。仪式上迎请了达赖喇嘛的巨幅相片，并安放在宝座正中。每个人手捧哈达，一一向宝座敬献了哈达之后，全体人员为达赖喇嘛念诵了长寿祈福经。此后，由当地藏人子女组成的少年组歌舞队跳起了欢快的舞蹈。接着，有当地藏人和澳大利亚民众也依次敬献了精彩的歌舞，促成达赖喇嘛先前4次访问澳大利亚的筹备小组组长首次在澳大利亚设立支持西藏协会的乔治·芬雷先生和澳大利亚议会议员约翰·布鲁克先生以及当地部分政府官员出席了庆典仪式，并且发表了重要讲话。澳大利亚议会议员约翰·布鲁克先生在致辞时宣布，由15名议员组成的澳大利亚议会西藏友协正式成立，并将逐步展开工作。墨尔本地方西藏协会会长桑柱次任向上述政府与非政府支持人士发表了致谢词。昨天，澳大利亚藏人和当地民众热情洋溢地欢度了达赖喇嘛68周岁诞辰日。欢迎您继续收听由农民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就中国人权恶化现象回答记者提问，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戴建美德的报道。
根据多维社报道，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日前在新闻发布会上回答有关中国人权状况的提问时指出， 中国在去年12月人权对话结束时，承诺在受到关注的一些人权问题上取得进展，至今尚未兑现，一些消极事态令人感到失望。在7月2号的新闻会上，有记者问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能否详细说明一下有关他最近中国人权状况倒退的谈话时，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回答说，在2002年很大一部分时间内，我们看到在人权方面朝正确方向采取了一些渐进的，然而是前所未有的步骤，包括释放一些著名的良心犯，达赖喇嘛的代表20年来首次访问中国，以及中国政府在去年12月美中人权对话期间为在人权领域进行有计划的改革做出诸多承诺。我们曾希望这是中国政府承诺在人权问题上与美国进行合作的表示。发言人称，因此看到2003年一些消极事态令我们失望，我们在去年12月人权对话结束时承诺在受到关注的一些人权问题上取得进展，至今尚未兑现。今年年初以来已发生一系列令人不安的事件，例如一，未经合法程序并不顾有关有最高人民法院对案件进行复审的保证，将一名藏人处决；二，逮捕多名民主活动人士；三，对在英特网上发表文章的作者和劳工抗议人士处以重刑；四，违背联合国采取的做法，从尼泊尔强行遣返18名藏人；五，截止新闻机构对敏感政治问题进行报道；六，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当局不尊重被控犯有政治犯的人士获得合法程序的权利；七，外交人士及有关家属无法出席对因参加政治活动而被拘押的人士的审判。在人权问题上的这种倒退引起美国和国际社会的严重关注。发言人最后指出，鉴于中国政府曾保证人权领域的合作将走上正轨，我们决定在今年日内瓦人权委员会会议上不提出中国问题决议案，这是为改善中国人权状况找到一条新的前进道路而做出的真诚努力。我们要求中国政府采取步骤，确保其公民不因和平表达自己的观点而遭迫害，并释放所有良心犯。
今天的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的中国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 DJ Madala 为您播送的北京学者王立雄撰稿的《联邦制的问题与解决》，以西藏为例。
虽然媒体总是有追求市场效果的动力，但是少了追逐权力的因素，就比较容易摆脱政治正确的氛围，各种意见都敢出头，有利于形成媒体业内的观点平衡，从而在很大程度上降低对大众的煽动性，而且意见领袖和媒体的理性化及观点多样化，带来大众的多样选择，也会减少市场国侠力，反过来减轻意见领袖和媒体面临的市场压力，形成正循环的效果。最重要的一点在于递进民主制切断了大众意愿之间的环节，使得即便链条的前半截意见领袖、传媒、大众仍然可以在互动中产生激烈情绪，也会由于大众意愿环节的切断而被阻隔在决策之外，由大众选举议员造成以大众的举限制约议员，当议员选举最高领导人和任命政府时不得不迎合民意，从而把大众的举限向上延伸施加给政府。递进民主制不再选举议员，也不存在议员那样的角色，选举只在经验范围中进行。
以上听到的是由德基美德拉为您播送的北京学者王立雄撰稿的《联邦制的问题与解决》，以西藏为例，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一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